他要在他的儿女当中兴起先知来传讲神的话语，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那么这位的摩西，当他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时候呢，神就一直接着他的仆人摩西来向他的百姓来诉说他自己的旨意，来传讲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因为我们也知道没有人见过神，如果我们想要了解神的话，我们不可能从别的地方去了解，我们只能从神的话语当中，从神的作为当中去了解他，去认识他。那么上次我们也提到过什么是神的名。其实如果来说你想要描述神的话，你很难说用一个字或者一句话或者是一个文章去完全的描述我们这位无限大的伟大的神。那么我们也说过，神的名是借着神他自己是他所是，因为神向以色列人起头介绍他的时候，他就说我是，要借着他所是的和神的一切的作为我们来认识他。所以当摩西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很多的时候百姓都是藉着神藉摩西所传讲的话语去来认识这位神。那么当摩西年老的时候，他就再一次的劝勉这些百姓，他说我要在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那么这里说到几个很重要的事情，这里面这一段的话里面其实包含了神有两个的属性。第一个就是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那么这个日子对于我们来说，因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可能不是很明白，但是这个何烈山大会的日子对于以色列人的祖先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那么这一个何烈山的大会，它明明的有一个神的有一个的属性在这里显现，就是说你参加这个大会的所有以色列的先祖，他必须要先洁净两日。为什么？因为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那么你如果要参加这个大会，必须要有两天的洁净，然后你才能去参加。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也知道，如果污秽的人但凡是靠近神的荣耀，我们不是说你能够靠近神自己，但凡你见到神的荣耀就会死亡，就会丧掉生命。所以这个何烈山大会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他们与圣洁的神能够面对面的日子。虽然说他们并不是亲眼能够看见，但是那一天他们看见了神的荣耀。第二个就是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所以这三点说，一个是圣洁，第一个是听到神的声音，第一个看见大火，都会导致不圣洁的人的死亡。那么大火这里其实说到神的另外一个属性，神在旧约里面明明的说到我们的神是烈火，他是忌邪的神。所以你要知道说，当这些以色列人的祖先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出来的时候，虽然说他们已经蒙神的拯救，但是他们仍有许多事情要符合神的心意，他们才能来到神的面前倾听神的话语。那么一个是圣洁，第二个就是离弃偶像。因为神明明的说他就是烈火，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神的名，它里面就包含了这两个属性，一个是圣洁，一个是烈火。这里中间还有一句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摩西在这个生命记的后面也很清楚的提醒到以色列人说，神是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曾有何名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仍然还能够存活的。 也就是摩西反问他的这些百姓，神的这些百姓说，你们在世了这么多年以来，从你们的列祖以来，你们可曾有人听说，或者你们查考历代的历史，可曾有见过有这样的案例，有人能够在烈火中听见神的声音还能够活着出来的？那么对于他们来说，这个答案就是没有。所以他在这里提醒神的百姓说，他们是何等的有福分，他们能够听见这位圣洁的神向他们说话，他们能够听见这位名为烈火的神向他们说话，他们还能够存活。所以由此可知，你知道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那么在于以色列人这个时候的光景来说，他们眼前的这位神是公义的、圣洁的、祭邪的神，也就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心里面感到惧怕。所以这个是旧约的百姓对神里面的这一个的感觉，虽然神救了他们，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位神似乎是他们没有办法去亲近的。但是神在这里有个应许说，我要从你们的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这位先知像摩西一样。那么什么叫做像摩西？其实你如果说你稍微读一下以色列的历史，你就知道摩西是怎样的一个存在。或者我们打个比方说，你如果知道我们自己的历史，你就知道作为一个开国的领袖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摩西是怎么样的一位呢？领袖呢？他是在以色列人在外邦之地400年为奴，就是成为别人奴隶，然后在你受到奴役做劳苦的工，然后那个当地的国民、当地的君王呢，因为不认识他们，也不认识神，所以就苦待这些以色列人。也因为以色列人照着神的应许，神赐福给他们，他们生养众多，所以辖制他们的君王呢就很害怕。所以那个时候有不认识神的君王，不认识那一位曾在以色列中帮助以色列的约瑟的那个君王兴起来以后，他就很害怕这些以色列民，然后他们就想了个法子，就是在以色列人出生的时候，男孩就拿去淹死，女孩才可以留下来。所以他们遭受这样的苦待，你可想而知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而且不但如此，他们还要劳苦为着这些当地的人做奴隶所做的一切的工作。所以你可知道这400年来他们受了多少的苦，他们当时何等的盼望说有一个人，或者是他们列祖的神，能够把他们从这些窘境当中解救出来。那么摩西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兴起来的。我们有一句俗话说，我们近代有近100年的屈辱历史，但是你如果回看以色列的历史，他们有好几个100年的屈辱历史。那么摩西那一个，那就是一个最开始一个屈辱的历史，他们给别人做了奴隶，做了几百年。那么第二个呢，你可以看到在以色列在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因为离弃神的缘故，他们被亡国。我们知道从北国以色列灭亡一直到南国以色列民的归回，中间也有100多年的时间，他们也是在做亡国奴当中，也是在别的国家做奴隶当中。那么当主耶稣来之前的那一段时间，他们就一直生活在罗马人的统治底下。那么也是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当主耶稣来解救他们的时候，被他们所钉死，然后在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那么直到如今，耶路撒冷城的圣殿也没有再恢复。耶路撒冷城现在是作为一个以色列民跟那个外邦人一起合居的一个城市，也就是说这个城市不是单单的属于他们。所以你知道他们的屈辱历史是有好几个百年的屈辱历史。所以你可想而知，摩西在以色列民当中他是一个怎样的存在。他是那一位 就像我们 所认识的我们自己的这些的领袖一样，就好比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那么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称呼摩西为神人，他们叫他 就叫做神人摩西。所以你要知道摩西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地位是何等的崇高。可是在这里神怎么说？神说，我要在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那么这个的话呢，在使徒行传彼得给我们很清楚的解释。那么这一位先知他就是神的仆人。彼得在使徒行传三章二十六节也说，神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那么回应到生命记十八章十九节所说的，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他的意思不是说你不听，你现在不听他说的话你才有罪，他乃是说到说我们本身乃是活在罪中，长在罪中的。那么神给了我们一个法子，就是他差遣他的仆人先到世间来为要赐福给人。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听从这一位的话，我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的话，那么神就不再追讨我们的罪，乃是说我们的罪是先存在的，在这一位神所差来的神的仆人来之前，我们乃是罪人，我们已经是罪人，因为我们的罪性乃是从亚当继承而来。那我们这一个的罪并不是说他来了我们不听他的话我们才有罪，乃是说我们的罪是原来在他来拯救我们之前我们就有了。那么神为着他怜悯的缘故，当然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的眼中神是大而可畏的，那么神是公义的，但是神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恩典，他要差遣他的仆人来。那么如果说我们愿意听从的他的话，个人回转离开罪恶，那么他就会赦免我们的罪。那么如果说我们不听从他的话，那么我们的罪那么仍归我们自己，这就是神所要说的，我必讨谁的罪。如果我们的罪不能够被对付，不能够被除去，那么神的追讨必定是要达到我们。所以接下来再一位的先知，也就是在主降生大约七百年前这位先知以赛亚就说到，因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么在那一个时候呢，也就是主耶稣降生大约七百年前的时候，那么神的预言再次临到了他的百姓。他告诉我们有个婴孩将要诞生，有一子将要赐下。那么这个婴孩跟这一个一子，其实显而易见你可以看见这是两个不同的意思。那么是什么意思？那么婴孩说明这个人的降生是与我们人类是有直接的关系。那么有一子赐给我们，乃是说到这一子乃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这一位神所应许要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位，在我们的弟兄当中的这一位，他的两个身份，一个他跟我们人一样，他曾经降生成为一个婴孩，他与我们人一样是一个完全的人， 他与我们人一样，有一个直接的面对面的联系，他跟我们一样有肉身，我们可以摸得到看得见。那么他的另一个身份，他是儿子，这个儿子说明他是神的儿子，是神将他赐给我们，神将他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然后他就是说，继续说到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说明这一位要来到的这位人也是神的儿子。这里神向我们所宣告说，这一位来到我们当中的，他的能力是怎样？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这个政权不单单指着说啊以色列那一个小小的国家，乃是说的是全地的这个的政权，都要担在他的肩头上。这里宣告了他有无限的能力，也宣告了他这个统治力，也就是说。神赐给他有无可置疑的权利去统治，肩负着管理全地的百姓，还有这个世界的责任。这就是他来到这个地上所要担负的。那么他将如何去行使他的这个权柄？他将如何以一个婴孩的一个人的身份去担负这个的权柄？其实你去思考这一个来说，这个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何曾有一个人能够统治这全地，能够将这地所有的责任都担在自己的肩膀上？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你要承担的责任有多大。如果说你无法去体会的话，你可以体会一下，你作为一家的你作为一个家的一个顶梁柱，或者你作为一个家的母亲，你要承担多少的责任？你有多少的工作需要做？孩子所有的一切都在你的肩膀上，你的重担有多少？然后包括你生活所需用的一切，你都要去承担。那么如果到一个国的时候，你想想看，这么多黎民百姓，还有这么多的这一些的政府机构运转的职能，你要承担，你如何能够承担？那么如果到全地的话，你可以想象，所有的国家都有不同的理念，所有国家有不同的疆土，国与国之间有许多的矛盾。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上的战争总是在延续着，虽然说我们地处偏远的一方，我们没有经过这个战争的洗礼，但是我们知道身处战火当中的人，他们当中的难处是何等的大，他们所承受的痛苦其实是不是我们所能够去想象的。所以你要知道，当神说这个政权要担在他的肩膀上的时候，你知道他要承担多少的责任。那么首先一个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的1章21节神所说的，这个玛利亚她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一切是成就，是要应验主节先知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那么这里就提到主的名，这里提到主的名有两个名字，一个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么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拯救。那么接上我们前面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这一节的经文，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那么当这个婴孩出生的时候，他的名就叫做神拯救。他的首要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那么这一位神所应许的救赎主耶稣就是他的名字。那么他的首要的第一个职分就是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这个罪恶其实包含了属地上一切的罪恶，不单说是从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些罪恶败坏里面，也包括这个世界的罪恶败坏，更加包括撒旦的权势。所有的这三样东西其实都包括在神所说的罪恶里面，一个就是我们人本性的罪，第二个就是这世间不认识神的罪，第三个就是撒旦抵挡神，撒旦骄傲妄图与神同等的这个罪。那么这几样的罪乃是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他要除去他要做的第一个的工作。那么第二个名就是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那么以马内利在经文上有说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么这是主的第二个的任务，他第二个职分就是他要把我们带回到与神和好，神能够与我们同住，神与我们同在，这个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这个就是神他自己的名。那么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的九章的时候，第一个名就是这一位来到我们当中的婴孩，他的名叫耶稣，他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那么当他把我们从罪恶当中解救出来以后，他就要继续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能够合神心意的这一人，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百姓，然后最终的目标就是神能够住在他的百姓当中。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救赎，就是主耶稣的名字，就是神拯救。什么叫做救赎？其实你如果说从我们现代的中文来说，救赎似乎我们会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在你如果就算你查考我们自己中文的历史，你也知道救赎这个词它本身并不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救赎的这个意义。因为在我们当中来说，你如果从远古查考到如今，我们中文里面其实没有救赎这个字本身的意义。当然我们有典当，你可以把东西当出去然后再赎回来，那个可以叫赎，但是不可以，你知道这个不叫做救赎，因为那个东西你只是抵押在别人那里然后你再拿回来，这可以叫做赎。所以你要知道来说，你查考任何国家语言的历史，你都查不到救赎这个意义的起始，但是唯有在圣经里面你可以知道救赎是从神而来的一个概念。那么这个救赎是神在创世以前就为我们所预备好的，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位神的儿子，这位婴孩他的职责所在。那么这个救赎像我们前几个月所读的路德记，你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的案例。所谓的救赎，他必须是一位你最亲近的亲人，你才有这个资格去赎回。在路德记你很清楚地看见，将路德他夫家的这个资产赎回来的是波阿斯，波阿斯是他那一位至亲的亲属。那么这个概念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意思？神接着路德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什么意思？那就是说这位来到我们当中的神的儿子，他是我们一位至亲的亲人。虽然说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当然也不知道我们跟神本身有什么关系，或者说我们并不会说我们认为我们自己跟神有亲属的关系，但是在神那一面看来他不是这样。我们从人看来我们跟神本身就毫无关系，我们也没有这个妄想我们能跟这一位至高的神我们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在神看来就不是如此。 在神看来，我们乃是他所创造的。那么我们所创造的时候，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乃是照着形象和样式来创造我们。那么正是因为他创造我们的缘故，其实他是很爱我们的，他像父亲一样爱我们。所以你要知道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本来就是应该是父亲跟儿子的关系。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说在神那里他有这个救赎的概念？如果你不认识神，你真的无法想象。你真的无法想象神是有多么的爱你。他愿意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他愿意他的儿子像个卑微的婴孩一样为我们而生。他不但为我们而生，而且这世界的重担要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么这里其实你很清楚的知道，这是神的四个名字。我们知道神的所事就表现在他的名字上，神的名字也接着他所做的一切来向我们启示。那么这个名字，其实这四个名字你单用任何一个名字都不足以体现我们的神，也不足以描绘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为什么这位先知在这里他把四个神的名字叠加起来，尽力的来向我们描述神是怎样一位的，他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怎样的一位神。神的这四个名字，其实在我们已经认识主的人来说，它是非常的，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也是一个对神非常生动的一个的描写。这四个名字说出了神所说的以马内利的同在的意义。因为当我们说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也许你也知道说，我们许多初信主的朋友，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没办法说我们能感受到神与我们的同在。为什么？因为许多时候说我们向神求一样东西，好像神总是没有按照我所想的来给我，或者说神没有按照我所要的这个时间，没有在我限期之内答应我的祷告。所以我们很难去体会到或者经历到说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是怎样的感觉。那么这四个名字呢，你如果回去好好的去思想，你就可以知道什么叫神与我们同在，这个以马内利它的真实的含义在哪里。因为往往我们会把我们的神思想得太小了，我们觉得神是全能的，是大能的神，我们向他求什么，我求明天要个什么，然后他明天在天黑之前他就答应我。那么我们向神求一个工作，那么在我被解雇之前他就为我预备好工作，这是我们想象中的神。那么其实来说，不是说神不能做到，乃是说我们把神局限在我们的脑袋里面，我们觉得神就是这么大，他为我做这些事呢，那么我就能够知道他，我就能够经历他。 那么如果他做其他的事呢，似乎好像不管我的事。那么但是神在这里说什么，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神，这个才是神他的心意里面想要向我们启示的他的真正的以马内利的含义。这四个名字的组合其实表达了神他自己的一切的卓越和优越的属性，并且我们也知道说他这些的属性超过了以色列人所认为神人的摩西的那一个的能力。你要知道摩西是神的仆人，那么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知道摩西是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的一位神的仆人。那么圣经也说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一切的人。但是我们的这位主呢，他是超越摩西的，他是神的儿子，当然他也是神的仆人。但是摩西他作为神的仆人，他是在全家尽忠，耶稣是作为神的儿子，他是来治理神的家。也就是说他不但是那一位神的仆人，他来不但是来服侍神的百姓，那么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是我们的王，他是我们的主。也就是说他知道他自己做什么才是给我们最好的，他知道他自己做什么才是为这个家，为这个神的国度的建造所做的是最好的。所以你很清楚地看见摩西是很伟大，但是我们的主是超越摩西的存在。那么还有一点，你知道摩西是很有忍耐的。什么叫忍耐？摩西在旷野40年之久，然后领着这个数百万的百万之众的这些百姓，然后呢每日要操心他们的喝水吃饭吃肉还有安息的问题，他们在哪里扎帐篷，还要担心时刻被一些仇敌搅扰的问题。然后他做完了这一切还闹不个好处，就是这些百姓还天天埋怨他，没肉吃了要到他门口去闹，没水喝了要石头打他。所以你可想而知40年之久摩西他是怎么样能够承受这些百姓的抱怨，他是一个怎样的忍耐。但是当你想到耶稣的时候，你能想到什么？他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他不但是在他在地上这33年半的时间他忍受百姓的这个顶撞，其实他与父同在的这一段时间，也就是说我们这几千年来的时间一直到现在，为什么我们的主他没有像我们所想望的那样快快的回来？2000多年之久，你要知道说正是他的忍耐和他的宽容和他的恩慈，才让他这样子愿意等候我们，等候罪人的悔改。那这2000多年再加上主降世以前的几千年，那么这加起来呢，就不是40年了，也不是4000年了，那这远远超过4000年之久。所以你知道主的忍耐也是我们无法测透的，主的宽容也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由此而见，我们的主耶稣那要比耶稣要比摩西这位神人要更加伟大的多。而且不但如此，你可以看见我们主的离世乃是照着父的旨意离世，也就是说其实他做完了这个救赎的工作，他没有享受到地上任何的好处，他就离世了。其实摩西也是如此，摩西120岁的时候，其实他服侍完了他的这个百万之众的百姓，他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也就是他想看到迦南一眼都是神的恩典，在山上他远远的能够看见， 这就是他得到的唯一的好处，在地上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主耶稣，他甚至都未能够看见他的百姓能够复兴起来的那一刻，他就照着父的旨意，他就离世。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其实并没有享受任何的好处。他跟摩西一样，服侍完了他的百姓，他就离去。当然他知道他要再来，但是他必须要忍耐。我们不知道已经有一个两千年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主还要再忍耐多长的时间，他才能够享受得到他劳苦的功效，他才能看到那一天，就说他的教会能够成长起来的那一天。所以你要知道说，耶稣是多么的爱我们，他是多么的忍耐我们。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乃是说到他是在创世以前他就与父的同在，然后在时候到的时候，他来到地上成为人子，为着要拯救我们的缘故。那么你要知道，他在创世以前他是怎样的一个存在？他是在创世以前，在箴言书里面有很清楚的对他的描写。他说到，在神太初创造万物以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一立。所以你知道主耶稣为什么可以成为奇妙的测试？第一，他起先就是神智慧，在神创造世界以前，他就是那一位与神同在的、与神同等的那一位。然后在同样的箴言书里面，也描写到主在那时候他做什么。他说那时，箴言的第八章三十节，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司，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所以你知道主耶稣他降世成为一个婴孩，他是有多么的降卑自己，以他的地位，以他与神同等地位，以他荣耀的存在，你要把他缩小到一个婴孩的位置，是何等的委屈！你甚至无法想象，就算是我们把一个成年人，你放到一个学前的托儿班的时候，你把你跟一个两岁的小孩放在一个 child care 的时候，然后旁边要有一个人来照顾你，再照顾这一群的两岁的小孩，你会觉得自己有多么的委屈。所以你要知道，这位无所不能的神，这位大能的神，他要降卑自己，成为一个婴孩来到地上，不是说他要去享受人的照顾，而是说他要来拯救人，他要来服侍这些人，并且不仅如此，那么这些人怎么样对待他？这些人不但要藐视他，拒绝他，离弃他，而且这些人要吐口水给他，打他，鞭打他，然后又把他钉死。他所承受的是何等的屈辱。但是你也可以看见来说，这就是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的这一个的神奇的所在。这位伟大的神，这位奇妙的创造主，他居然能够这样谦卑的来到被造的人当中，他能够降卑自己来服侍他们，而且为了救人的缘故，他把自己的性命摆上，成为众人的赎价。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恩典。而且这个恩典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白白的。其实我们得着神这个恩典，并不需要我们付上什么的代价，因为这位神的儿子他已经为我们付上了。而且你要知道说，他所付的这个代价是我们所不能承担的，也是我们所付不起的。 乃是他白白赐给我们的。怎么样你可以白白得着这个恩典？我请允许我用我一个亲属的例子。那么你知道我们在国内有很多的亲属，那么有至亲的亲属我们称为堂亲，那么有我们称为旁系的亲属我们称为表亲。那么我有一个舅公，当然是十多年前他还活着的时候，那么他的太太我们称之为舅奶奶，那么十多年前他还是活着的时候，那么到他年老体弱的时候他就要离世了。其实这对我们来说都是很正常的。那么一个人七八十岁，那么现在生活好了，可能八十多岁的人都很多，也算是比较长寿，当然我们不敢说是最长寿的。那么人到了年龄要走要离世是很正常的事。那么他在村里面的时候呢，那么我们那些表亲就是后辈们就开始为他预备这个后事，因为他已经三天起不来床，然后三天没办法吃喝，然后身体器官都非常衰弱。然后来说呢，像这种情况来说，就是你身体衰弱到这种程度，你年纪大了基本上就是这么大了，就按我们的话来说。然后那些晚辈就开始为他预备后事，然后呢就顺便通知了我们，虽然我们这边也算是表亲，我们也是他们的表亲外家，就告诉我们要为这位舅奶奶预备后事了。那么刚好我姐姐那个时间呢还在我家里面，那么她，但是不巧的是，巧的是她在那里，不巧的是她要坐飞机回去了。所以的话那么表亲们就是尽了一个义务通知她，就是舅奶奶可能要恐怕活不长了，要离世了。那么我姐姐就知道她没有信主，所以他就会有个负担，他在走之前他有个负担，他就是 要把一个那个祷告词匆匆的写好，然后给家人们带过去，给亲人们带过去。那么当他们拿到这个祷告词的时候呢，他们就带着这个舅奶奶照着祷告词来祷告。我想你应该也知道了，这个就是很奇妙的事。当然我没有办法向你去说它怎么奇妙，但是奇妙的就是这个舅奶奶她到了傍晚的时候，在她这个认罪祷告接受主耶稣的祷告完了以后，到了傍晚的时候她要吃东西了，她能够喝粥，然后她又能够稍微的恢复体力。那么这个恩典，你说也许可能你不相信，但是来说，他从那一天开始，他又再活了三年，就是他那天起不来那天，他97岁，那么他又活了三年，就正好100岁。所以来说，不管你相不相信，但是他是这么又活了三年。那么因为他这个的缘故，其实这是个白白的恩典。你要知道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就算是我的姐姐她也什么都没有做，只是说一个认罪的祷告，一个接受主的祷告而已。那么所有做工的都是神自己。不但如此，在他这三年在活的这三年期间呢，那么村里呢又有十多位的这个亲族，他们也相信耶稣。所以你要知道来说，并不是说我们做了多大的事，乃是神的自己的恩典。所以为什么他能够称为奇妙测试？你真的不知道神是怎么样做工，你不知道我们的主是在什么时候动工，他在他的时间他就能够做成他的工。所以正是他头一个的名，这四个里面头一个名奇妙测试。 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恐怕不够，就算我再讲半个小时，我估计还是讲不完。它有三个名字，我们再补充一点点关于神的这个四个名字的第一个名字，我们就结束。那么它称为奇妙测试，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说他曾经在这个地上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你要知道说，我们看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神儿子的身份，我们自然会心里面产生这样一个想法啊，我们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当然你可以做这事，你可以做那事。但是你要知道，他被限制在这肉身之内，他所承受的一切就如我们肉体所承受的一切一样。他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他知道我们在饿的时候我们需要吃的，他知道我们在困的时候我们需要睡觉的，他知道我们在缺乏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工作，我们需要 生活上的帮助，我们需要人的扶持。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本是富足，他却为我们成为贫穷，他原有神一切的丰富，他却去倒空了这些。他能够把吃的给我们，他能够把生命给我们，他能够把那些瘸腿的医好，瞎眼的医好，但是他自己他身不分文，他睡觉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与众门徒一同在外传道，不吃劳苦。其实他吃的时候，许多都是跟随他的门徒弟兄姊妹们为他预备的。所以你要知道说，他能够给人一切的丰富，但是他自己身无分文。所以为什么来说，我们能有什么借口说我们是软弱的？我们能有什么借口来说啊，我们没有办法爱主？因为我们的主他经过这一些一切的软弱，他经过人一切的屈辱羞辱，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因此能够给我们安慰，他也能够给我们鼓励，他也带领我们去行走，去跟随他。所以我们需要的其实不是一个借口，我们需要的乃是说，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去亲身的经历这一位我们的主，经历他的奇妙。好，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感谢你，你实在是爱了我们。主，你也是为着我们的缘故，你成为人子来到地上。主，你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主，你也给我们一切的安慰，主，你把里面一切的丰富都倾倒给了我们。主，实在是愿意你藉着你自己的话语继续的来鼓励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亲身来经历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自己，认识你向我们所存的大爱，认识你向我们所存的何等美善的心意。愿一切的荣耀权柄都归给爱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